신 예수 오신 예수 요 지구의 평 안, 유수 요, 那我们的人生呢就有意义啊。很多人也说，你信耶稣，你就会一切疾病可以得医治，还说很多我们说呢，你不愁钱不怕没有，总是呢神会赐福给你。也有人说，你信耶稣以后，你就会看见神迹奇事，可以医病，可以赶鬼。那这些话呢，我们常常听到，特别不信主的人也常常跟我们怎么提说，基督教跟佛教跟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还不是为了要求福、求平安、求子孙、求配偶？那么呢，何必呢？我们既然有了佛教，中国人有了传统的这个孔教等等，为什么还要再改做基督教这个养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道。那么特别当你通过电视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这些这个television 的这些 evangelist 布道人，他们也说呢，哎呀，你们信主了以后，神会赐福给你，使你事业顺利，金钱多多。但是奇怪，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很清楚的看见，这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最重大的目的。是的，耶稣应许我们有平安，有喜乐，而且他所赐的平安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所想所求的。他也应许我们，正如刚才我们弟兄所念的这个启示录的经文里面也说，以后呢，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我们要永活到永生。那这些的经文虽然有记载在哪里，但是当我研究圣经的时候，就发觉那一切不是我们应该追逐的最终目的，那么那些不过是一个 means， 或者说那是一个工具，或者神所用的一个方法，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方去。那么从着那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我就在找圣经，在读圣经研究圣经的时候，发觉里面很多真理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来的目的，我们信基督教的目的，乃是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的质量改变过来。因为你质量改变的时候，那你对世界的看法，你对人生的处事待人，就有一种不同的一个原则，不同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呢，你假如想去研究到圣经，当耶稣基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同样工作他所做的什么呢？假如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耶稣基督参加了迦拿婚宴的宴席，那么大家快乐的时候，忽然间呢酒用尽了，天又不测风云，人又旦夕祸福，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引用的一些成语。那么在那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他们在欢喜快乐得意，以为平安前途光明的时候，不幸的事就临到他们身上，酒用尽了。在当时这个酒呢，是他们人生在结婚的时候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酒就等于说呢，这个主人要丢尽了面子，这个新郎要遗憾终身，就要成为别人的笑谈，别人的轻视，觉得你吝啬，你这个人呢一毛不拔，很多直接的就站在他们身上了。所以他们在焦急走投无路的时候，圣经说耶稣把水变酒。那我想这些故事呢大家都听到了，我也不要再重复。不过给我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最后第十一节，他说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为的显出他的荣耀来。那么这一句话就把整个那个神迹的中心思想给我们看见。耶稣把水变酒，不是叫新郎新娘在他们的婚姻宴席里面可以快乐可以享受，也不是为了在那里使他们物质上没有缺缺，使他们的人生可以度过一个白头偕老的那个美满的人生。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显出他的荣耀。那么他的荣耀为什么要随便酒呢？ 因为水变酒不是外在的改造，乃是性质的改变，本质的改变。所以这是耶稣基督行神迹一个最重大的目的，他来不是要修补，不是要改造，他来呢是要重造我们人的生命。只有被重造改变的生命，才能活出神要他活出的生活，才有那个属天的属灵的那个原则，属灵的这个眼光。那这是呢我第一次来巴弗鲁大概是7年前吧，我来说跟各位分享了这段经文，我不要再重复了。所以呢我从那个角度来看，基督教的目的是要把人的生命改变。那么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要改变呢？我们岂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改变？那当然有从许多牧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我今天就用这个路加福音第5章第1节到第11节，要把各位带去从圣灵的眼光来看看，到底我们人生的生命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需要改变。那么当我在看那个路加福音第5章1节到第11节的时候，很简单，故事发展的很自然，也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但是那一天耶稣出来工作，他就在那里呢，因为耶稣名声开始打出去了，开始响亮了，很多人都知道了。那所以呢，耶稣不管到那里去，众人呢就拥挤他。那么那一天大家呢拥挤他到了一个湖边，是加利利海。在湖边的时候，因为众人这么多拥挤，连站的地方恐怕就没有了。那么要对怎么众人讲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特别在大家众人在拥挤在嘈杂的时候呢，很难去控制这个群众。所以耶稣恐怕呢失望，看到呢两条船在那里，所以耶稣就进到一个船，圣经说这是西门彼得的。那么当他在那里上了船以后，从哪里讲道来劝解众人，那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了对不对？讲完了以后，他就叫西门说把船再开去，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们说，父子我们整天劳碌，整夜劳碌，我们是一个有经验的渔夫，我们从小在这个加利利海打滚，懂得水性，懂得鱼性，懂得什么时候打鱼，什么时候收网，我们了如指掌。我们既然已经一夜劳碌都打不着什么，你是谁？你竟然吩咐我们在这光天化日之下要在下网打鱼，你开玩笑，你是木匠的儿子。但是彼得说，可是一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打鱼。那么圣经说他们那时候牵住很多的鱼，真正的装了两条小船，船都快要沉下去了。看到这一切神迹，西门说什么的？主啊，我是罪人，离开我去吧。那么从这个经文里面给我的分析，我就看见了，这是神把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人生的路途，用这个我们熟悉，用人间所常常发生的事情，平常的事情，来传说一个属灵的真理。这里给我看见什么呢？人的生命在神的眼光看来有三个步骤，那么在这三个步骤里面有三种不同的一个看法或者不同的表现。那么上帝呢就从第一个一直慢慢慢慢要改变，把人提到更高的地步，把整个生命改换过来，使我们的人生重新过一个圣洁的人生，重新过一个有盼望有目标的人生。所以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约翰福音第10章，而且不单是得生命而已，紧紧的救，他说呢，我是叫羊得的更丰盛的生命。这是耶稣来的目的，也就是基督教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我们基督徒应该拥有一个生命的品质，不是在浮浅，不是单单在开始，我们要继续往前走，追求神那丰盛的生命。当你有了丰盛的生命以后，你就会发觉你的人生不同， 你对人生的看法有不同的态度，你对人的看法，对自己的观点也会整个的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改变。让我们讲慢慢分析吧。第一个我看见什么呢？我们人生的生命好像是在那岸边的群众所过的生活。他说有众人在岸边，在那里大家拥挤他，要听上帝的道。哎呀，这两句话就把整个人生，我们的地位，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生活的结果，我们人处在的境况，完全描写得非常清清楚楚。众人拥挤，要听上帝的道，看见没有？我想在美国呢，我们很可能呢不常体会到，除非你到纽约，一到纽约看见什么呢？人山人海，你挤我撞，对不对呢？但是到中国，到台湾，到东南亚，你就发觉不同了。不管你到哪里去，都是人，对不对？我好像不记得，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我遇见猛叉叉的，我这个呢，好像这个牛牢牢下逛子。10月1号，我到中国去要看国庆。那么那时候呢，我刚好在上海。哎呀，上海这个国庆节非常的热闹。那么呢，我也是猛叉叉的，还没到以前呢，那是大概在除夕吧，新年的前两天，我到哪里？那么他们说呢，如果是你到上海去，不要忘记一定要去外滩，在这个南京步行路里面逛一逛，我听他的话了，所以一到那里去，我一下飞机到了旅店里面，我就立刻呢跑到外滩去，在哪里散散步，哎，真的美。而且因为我在印度尼西亚对这些上海不夜城常常听到很多东西了，而且呢这个南京路那个步行街。还有这个外滩都是这个美，这个什么法国外国的这些租界，对不对？它这些东西漂亮，非常好看，我就去走逛逛了，逛了一天还不够，所以我说呢，第二天第三天我不记得，但是我记得那一天呢，刚好就是国庆，10月1号，我说那10月1号呢，我们再去吧，南京步行街。大家说呢，反正我们再过一天呢，我们就离开这个上海到北京去了。所以呢，总是要买一些东西给我们的孙子们。我说好了，既然我们要走路，因为我旅馆的是住在这个南京步行街不远的地方，走路可以到，所以我就离开旅店，走到南京步行街，看见什么呢？你挤我撞，都是人。那么呢，一跑到商店里面，东西堆得一塌糊涂，大家呢，你拉这个我拉那个，连看的时间都没有。我呢走了大概走了不到2分钟吧，我对太太说 forget it, let go home, 我就转回去了。哎呀，弟兄姊妹，发觉什么呢？人多的地方是不自由的地方，对不对？那还再讲一次，我到苏联去，那么那时候呢，我们的导游没有经验，但是因为你们假如到苏联的话，最要紧的是看地下的这些铁道，他们的这个铁路不非常。有很美好的图画在哪里，应该去看看。所以那我们这个导游呢大概是没有经验，所以他说呢要带我们去坐这个地铁，他说你到地铁的时候要小心，他说呢因为人多，那要自己注意自己，而且我们一团队人的时候不要给他冲散了，冲散了也就麻烦，因为我们人地生疏，你离开了那里不知道你怎么回你电话，那你就惨了，那么就下去的离行了你就掉队了，我们就麻烦，所以大家就紧张起来了。那么刚好那一天下去的时候，他也不选一个比较空档的时间，刚好是在这个 rush hour 大家放松的时间。哎呦，吓死了！一到那里去，你对我退，那我们又怕丢蛇，那么还怕什么呢？东西给人家偷掉，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个姐妹们呢，或者女士们就在这里。那么男生们呢？为什么呢？因为男生们有笔在这里，钱包在这里，姐妹们呢手提袋放在这里压紧紧紧的，就给我看见什么呢？人多的地方 对不对？所以这不是讲玩笑的。我真的那一天，我不晓得怎么样，这个小偷真是很本事。因为我上到这个车上的时候，我看见这个导游是 local 的这个 tour guide， 我们有两个 tour guide， 一个是这个就跟我们在一起的中国 tour guide， 另外一个呢是当地的导游。那么我跟当地的导游谈，但是他是苏联人，所以他说那我们这里很苦。他说那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说薪水呢一个月才50块美金。他说当然政府有配给给他一些粮食等等，不过呢 pocket money 只有50块。哎呀，我这个牧师恐怕是菩萨心肠，看到他可怜，好了，我就从口袋里面拿了100块送给他。我说给你孩子买一些东西吧，我没带什么东西。那么恐怕我拿这个钱的时候，这个小偷就看见了钱放在这里，好了。当我一下那里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动了手脚，什么时候我这个钱攒一废去，我也不知道。这等到我回旅店的时候，哎，我说好像我那时候出来的时候，我有带几百块美金在口袋里。我现在不晓得到哪里，是不是我年老了忘记了放在哪里，所以把皮包全部拿出来。我问他，他说我钱没交给你。他说什么钱？我说我从来没拿过你的钱。哎呦，他说我带好像有300-400块在哪里，结果不见了。所以那里可以看给我看见什么呢？众人拥挤的地方，不自由，不平安，有危险，看见没有？那么，所以刚才那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那就是一个生命肤浅的人。我们在神眼光看来，我们这一般人的一个生活的情景，没有自由，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前途。你看见没有？哦，弟兄姊妹，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生活也不是如此吗？所以圣经不但用那个来形容，而且圣经在用一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受痛苦450年，假如你出埃及记，你就会看得很清楚。他们在出埃及记，在埃及的时候，在人的基人底下受尽痛苦，被人欺负，没有自由，没有希望，没有前途，每天所过的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心中有平安吗？不晓得明天生命如何，今日晚上所脱的鞋服啊，不知明天穿不穿，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没有保障。所以450年他们过一个非人的生活，痛苦哀求寻找解脱，在那里挣扎要解决他们的困难，没有办法。那就是你我还没信主以前我们人生的写照。所以今天我们发觉世界上有很多不法的事情，有很多这些贪财无比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人要寻找一个方法可以满足他心灵的空虚，因为人找一个方法来担保他前途有保障，因为人有一个方法希望他可以得到自由，过一个更好的人生，对不对？你纵观一切，不外就是为了这一些，为了我要求平安，为了我要得着我生命更有意义，为了我心中可以享安息，为了我在世上可以更多的享受，这岂不是我们人生的写照？但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人不可能用物质来满足我们这个心灵的空虚。因为第二节说什么呢？众人拥挤他，要做什么呢？要听上帝的。这就是人最大的一个需要，要听上帝的道，因为只有神的道，只有神自己才可以满足人心里的空虚。所以他们在那里寻求，看见这个耶稣基督现在把神的道摆在他面前时，他说可能这就是我唯一的道路，可能这是我唯一可以得着我心中的平安喜乐，或者我有前途希望的一个途径。所以他们跟随着耶稣基督，要听上帝的道，希望上帝可以满足他们。哦，难怪希腊的哲学家奥古斯丁讲了一句话：主啊，我们是你所造的，所以除了你以外， 不可能不满足我们人性中的空虚。啊，弟兄姊妹，奥古斯丁的历史，奥古斯丁的经历，他是个有钱人，他是个非常的出名人，他想尽方法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他在那里寻找世上的快乐，寻找要怎么填补他心中的空虚，但是找来找去到处碰壁。还好他有个虔诚的母亲为他迫切的祷告，到最后奥古斯丁已经走投无路，有一天想自尽，结结他这个痛苦的人生，他说算了吧，让我离开。所以那一天当他要自杀的时候，他就在花园里行走，行走的时候他就听到小孩子们在唱歌，拿来读，拿来读， Take it and read it。 奥古斯丁停下来想想，拿什么呢，读什么呢？他就想到说，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他母亲苦口婆心眼泪的哀求他说，我把一本圣经放在你皮箱里，当你走投无路的时候读一读吧。所以他就想到那一句话，他回到房间里面把那个圣经拿出来读一读。当他一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开启他属灵的眼睛，他看见人的满足，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人的享受不在于物质里面的享受，醉生梦死只有一个方法，到神那里去，心中的平安，有永生的盼望。他把自己交托给神。后来奥古斯丁成为当时代一直到今天为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神学家。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只有回到神那里，人才有希望，只有我与神的联合，才能解决我们人生的空虚，我们生命的穷乏。所以这是第一点我看见的，人在路岸边，众人拥挤过一个非人的生活，痛苦的挣扎，在那里在徘徊，黑暗中徘徊摸索，要找一个上帝，要找一个可靠的，要找一个永生的，要找一个可以解决他们心中的空虚，来满足他们心里的干渴。连秦始皇岂不也是如此吗？他希望人可以长生不老，但是他的权贵他的名望不能叫他满足，所以他派了2000个童男童女去寻找一个长生不老药，所以产生了日本国家。看见没有，哦，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这是我在圣经里面看见的，我们人的生命就是在那里。所以我奉劝弟兄姊妹，趁着我们还有年轻的时候，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在追逐那不能满足你的一些财物，不要追逐那暂时西佛世上的荣耀权柄富贵，因为那一些我敢保证永远不能满足你空虚的生命。只有让你回到神那里，圣经说人饥饿并非没有饼吃，人干渴并不是没水喝，乃是没有耶和华的话语。你有了吗？我有了吗？你假如有了，你宝贝这个话语吗？因为这个话语是你脚前的灯，你路上的光，是你引导你前途，是那不能被打倒。刚才我们姐妹所念的经文，人若听上帝的话就遵行，好像聪明人建立在一个根基磐石上，一淋水冲风吹一打不能倒塌。但是人不听神的话，好像建立在沙土上。今天你的生命建立在哪里？是不是在神的话语当中你稳固的磐石？你把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的一个根基，从那里你开始建造你的生命。因为只有在那里所建造的生命是永存，是荣耀，是充满喜乐和平安。你的人生是在哪里？这是第一样我看见的。第二样看见什么呢？ 当众人拥挤要听上帝的道以后，耶稣不辜负这些人的期望，不会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人，好了，你自己去找死路吧，你自己去找你的后路吧，去奋斗吧，再去赏赐吧。”看见没有？耶稣不是这么说。今天我们在寻找这个永生的盼望，在寻找我们心中充满满足的时候，我们会东抓西抓，东找西找，哎呀，什么都抓来了。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只要希望可以给我们一些平安。但是弟兄姊妹，你抓抓来抓去，他们说给你打什么呢？你赏识吧， try your best， 恐怕你今天做不好，明天做得更好，你今天做不好，明年再来吧，或者你今生做不好啊，好了再投胎，下一次再来。今年做人，明年做不好再做狗，狗了以后再做好事，哎，可能做马。这是世上的宗教所劝导我们的方法。你要做好 try your best， 尽你所能的，你去尝试，你去想改造自己。但是基督耶稣不是，当他看见这个人在拥挤，寻求上帝的话，渴慕、饥渴、等候、盼望的时候，耶稣站在船上，从船上教导众人。哦，弟兄姊妹，我相信那一天早上，当耶稣基督从船上开口教训的时候，他讲道不是像钟伟昌，他讲道不像唐崇荣，他讲道也不是像这个什么宋尚杰博士 ，no， 他讲道连天使都侧耳而听，他讲道有权威，他讲道有能力，他讲道有内容，他讲道有真理，所以众人呢被他吸引住了。我不晓得耶稣讲多少钱。我们今天在美国讲到呢，希望不要太长 ，20 minutes 已经差不多。你过了30分钟，大家觉得你啰嗦，看见没？但是我那一天，我常常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讲到的时候，他们废寝忘食，记得吗？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讲到在那里坐着的人听，连吃饭的时间都忘记了。到了傍晚的时候，门徒说：“叫这些人回家吧，因为现在天开始暗了。”他们回去还走一段的路，看见没？废寝忘食。耶稣讲到那么样有能力，耶稣说：“把船开到离岸不远的地方。”从哪里讲到？其实我这是丢种生命的品质，离开尊重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得着神的保佑。所以难怪大卫讲了一句话：“你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是第二步，我们应该追求的。你在岸边没有什么可以盼望，所以让你离开岸边，把你的人生小船开去，往深水处去开去。当你开始渡到那里去的时候，水前的地方平安不平安呢？有一点平安，对不对？没有人涌进，因为那个小船最多的五六个人吧，所以五六个人在船上呢，好自在，好舒服，不怕人家拥挤，不怕人家偷你的钱，因为作为灵车的都是自己人，对不对？有安全，有平安。有没有烦恼？没有，坐在那里。还有什么呢？有满足。耶稣讲道，我还要求什么？对不对？你看见没有？也没有危险，就是船翻了以后也不会把我淹死。特别当我这个怕水的人，你叫我脚一不能着地的话，我紧张死了。但是水浅的地方呢，不用怕，我跌了再爬起来，水不会淹死我。所以第一点的那些危机，第一点的那些挣扎，第一点的那些苦痛，在离开水源的地方我们没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第二步，尝到神恩典的味道，离开了世界，开始愿意进入我们人生基督徒这个树林的小船，开去 走上信心的道路，信心的旅程。有满足吗？哦，有。当我来到教会去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问长问短，哎呀，好温暖。教会是我们的家。教会有平安吗？有，不怕吗？弟兄姊妹，我坐在他那边，什么人坐在那里都不怕，因为他不会偷我的东西。有危险吗？没有，大家都是自家人，不会把我打死。看见没有？有平安，有喜乐。当我们唱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很多的喜乐，享受了那四天的平安。没有危险，而且有神的话在那里满足你，听到。我退休了以后，我本来在美国教会20年，每个礼拜我都要自己讲道，没有听到的机会。所以为什么我每一个年在美国教会工作的时候，我每一年我一定要拿一个月的时间假期，我厉害，我就希望呢听到别人讲道，因为我觉得呢坐在那里听到真是很享受，不必头痛，坐在那里听听。牧师讲得好，哎，不错不错不错。诗班唱得很好，很满足，看见没有？很享受，很享受。然后看到那里怎么？哎呀，牧师啊，你好，平安平安，很久没看到你了，你怎么？哎呦，问长问短，心中好温暖。讲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方向，很满足。但是很可惜，怎么呢？那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圣经告诉我怎么？讲完了，看见没有？讲完了。那么，当耶稣基督的道一停止的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再回到岸边，对不对？再重新过那个现实的生活，再重新面临他们的挣扎，对付他们所要背负的重担。今天岂不是像你我基督徒一样吗？我们来到礼拜堂，一个礼拜一次来到那里，我们听到，我们跟这些弟兄姊妹一同唱歌，一同祷告，哎呀，欢喜快乐。但是呢，礼拜完了，唱了阿门颂，但愿荣耀归于圣主。牧师说：“愿上帝的慈爱平安归你们，直到永远。”我们说再会吧。一回到家里怎么办？礼拜又要上班了，对不对？又还要再面对考试，还又再回到同学，看到那个臭面孔。碰见我的这个同工同事上司天天摆架子，看见没有？今天多少时候我们的人生生活就在那里不断的挣扎，上下起落，一副我升一副我低，一副我热心一副我冷淡，一副我们活着一副呢我们说算了吧，为什么要信主？看见没有？不断的挣扎，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在那浮浅的地方，我不敢有用，但是我爱海，很奇怪对不对？我很喜欢海，所以我常常呢到海边，我不敢说我常常，因为很多时候在纽约呢很离开海边还有2个半小时，所以不可能没常常去，但是我很多一有机会我就到海边去看。那么到海边我去看什么呢？我就去看这个海边。当我在往远远一看的时候，风平浪静，让横平像一片玻璃一样，一面金色，很美。但是你到海边一看什么呢？小波浪不断的在那里一直打打打来。我常常奇怪，为什么海上那么风平浪静，没有风，没有雨，那么样的平，但是为什么这个岸边呢？每一次都是不断的一直停，不停的一浪一前一浪一来了，一波未平一波又来，一波未平一波又来，好像整天都是在那打打打打打打，是不是？而且呢，我发觉什么？你在岸边永远找不到好东西，你只找到臭皮鞋、空罐子、烂桶烂铁一大堆。今天就描写我们这一半基督徒活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因为不肯离开基督道理的快端，不过是在旁边在那里做观望者， 在那里呢，单单略略享受一点点，所以有平安，但是也有挣扎；有平安，但是有时候呢，也有在那里呢灰心丧胆的时间。而且最糟糕的，一点点的小打击，那个小浪，发觉什么呢？把底下的这些沙、石头，全部都会翻滚到岸上。你们注意到，好像做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不是我们的根基。一点的冲击，一点的不对，一点的不如意，就把我们整个信仰都摇撼了，失去了我们的依靠，失去了我们的盼望，失去了我们的平安，失去了我们的一切，好像觉得信仰对我们一点帮助都不能。看见没有？今天不是如此吗？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为了一句话而离开了主？为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们轻看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为什么意见的不合，而我们呢就在那里丢弃了爱我们的主？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不扎根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过是在水浅之处，一点点的打击，都把你整个人生都摇撼起来，很痛心。你看到教会里面届届都是，很多都是如此。教会的分裂，弟兄姊妹的争吵，不是为了天大的事情，不是为了什么要这个处理世界和平的事情，乃是为了因为你到教会里面就那个你所看上去那个朋友没有跟你问安，所以他就不来了。因为他在那里讲一句话，你觉得伤了你的心，你就不要了，不是吗？这是第二样的生命，水浅之处。哦，不多讲了吧，但是越讲了我就越离谱了。耶稣不要我们在岸边的生命，因为他来是要教养的生命，不要我们继续在那个黑暗，在那个软弱，在那个痛苦的挣扎里面，在那里过一个醉生梦死的生活。耶稣说不要，因为我们是尊贵的主，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有上帝的尊贵荣耀，有上帝所赐我们的权柄智慧，我们不应该过一个贫穷可怜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过一个乞丐的生活，应该是过一个王子的生活。这是耶稣基督来的目的，离开岸边的生活，丢去岸边的生活，拒绝岸边的生活，让我们进到上帝那里去，与上帝联合，享受主恩的滋味。看见这个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脑未曾思想的恩典，你想过了没有？想想吧，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使我们长寿，神所赐给我们那起初他造的目的和荣耀。但是还不够，他讲完了以后，当这些使徒们还要再回到过去的生活后，你说不要，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崇高的目的，把我们的人生小船既然离开了岸边，不要再回到岸边，丢弃背后的事，继续往前走，向着标杆直跑。那标杆呢，就是水深之处，因为这是耶稣基督要我们达到的地方。水深之处有危险吗？危险更大。水深之处有可怕有挣扎吗？有。我下个月跟各位更讲到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受过使徒，耶稣叫他们渡到加利利去，到了加利利海的中央，他们遇到了大风浪。我下个月跟各位分享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我单单说看到水深之处有更大的挣扎，有更多的危险，有更可怕的试验在等待我们，但是不要怕，耶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把这个小船开到水深之处，水深之处是什么地方？你到大海荒凉的时候，水深之处里面的鱼最漂亮，里面的产物最丰富，是不是？每天不晓得有几千几万小船到海中去打鱼，有没有？太平洋、大西洋有没有宣布说对不起，今天你们不要来打鱼，我鱼完了， 有没有？没有。不晓得打了多少条鱼，不知道打了多少次，没有打完。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呢，把船开到最深之处的时候，就是进到上帝最丰富的地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还有，在大海荒凉里面，我不晓得因为我不会游泳，对不对？但是我看书看到，根据海洋的学家所告诉我们的，当海面上大风大浪的时候，海底200尺以下，水不动，非常的平静。那海浪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告诉我们说，当你进到上帝的恩典的深处，你就会发觉，外面的环境可以改变，外面的试验看起来可以可怕，可以叫人紧张，可以叫人惊心胆跳，但是摇不动你心中那个平稳安静。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这平安要永远住在你们的心里。外面的环境，人的试验，人的攻击，环境的改变，摇不动我们心中对神的信心和对神的依靠。你有那个平安吗？我有那个平安吗？所以那里给我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不是单单暂时的满足，一刻我们觉得呢与神同在那个甜蜜，我们要追求的是进到上帝的最丰盛的地方，进到上帝最深处，恩典最厚的地方，是那生命的丰盛之处。所以难怪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这爱不是人所能承受的。保罗也说，巴不得你真的认识到基督里面的真丰富真知识，因为在那个基督的最深处，他把上帝的一切荣耀丰富都藏在他的里面，等候我们去发掘。你肯吗？我肯吗？我弟兄姊妹，今天是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说跟各位看见的，我们人生的生命有这个三段的旅程。第一个是在岸边来挣扎过去的生命，黑暗、痛苦、危险，没有盼望。但是我们离开了，按照神的呼召，耶稣说：“把船开去吧。”我们听了他的呼召，我们顺服了他的要求，我们离开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基督的恩典当中，三道恩典的滋味。我们也尝尝了救恩，上帝的救赎的奇妙，我们赏过了。但是不要以现在我们的 status quo 为满足，我们的人生还可以更精神，我们的生命还可以更丰盛，我们的追求还可以更完善。所以难怪保罗说，我忘记，我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我不是以为自己完全的，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基督。什么是基督的标杆呢？是认识基督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保罗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我也是基督为宝贵，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一处。你肯吗？我肯。你的人生的小船在哪里？让我们听耶稣的呼召，或者我们顺服耶稣的命令，把我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让我们下网打鱼。而下网打鱼恐怕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有力量，那么写意，那么舒服，比如说我们正业老路都打不着什么。你是谁？耶稣，难道你真的可以掌管我们人生的生活吗？难道你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在这21世纪南美的生活环境压力之下，你可以成为我们的主吗？我们真言老力，我们赏识过了，用我们的方法，用我们的钱财，用我们的精力，用我们的经验，我们想冲出一条道路，创造我们的人生，但是一夜我们打不住手。现在我对你的问题，你敢 见神怎么应验他自己的应许，神怎么保护你，神怎么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面对各样的事情。